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的信息是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些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褥子就拿起褥子走了。耶稣上帝祝福他的话，这是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同你们分享的。我在上一次给你们讲到约翰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在他的记忆里头拣选了几个他重要的耶稣基督在地上重要的神迹摆在这本福音书里面，叫我们格外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叫我们应尽他的名的生命。那这是他这本书里的第三个神迹。我上一次也讲，每一个神迹都不一样，每一个神迹的这个角度，若是你让他看起来说表达主耶稣基督角度也不一样，而且里面的信息也不一样。因为神迹的本身不是单单神迹，神迹的本身呢是彰显主耶稣基督，神迹的本身呢是彰显主耶稣给世人的信息。神迹的本身乃是不是单单神迹，神迹乃是要彰显你懂我在神面前可以得什么恩典。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那神迹不是单单给我们看见奇事，不是的，像这个神迹一样，那一天是一个节期，是犹太人的节期，犹太人一定要大家许多人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说在靠近耶路撒冷的阳门有一个池子，那个池子叫做比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廊子。那么这个五个廊子里头住了很多的病人，有许多的病人。为什么呢？他们就等着这个比斯大的池子洞水洞，因为他们的这个传统下来啊，说这个水洞的时候是先这是这个天使来把这个水搅动，哪一个人先下去，第一个人下去的那一个人就可以得医治。所以许多的病人就住在那五个廊子里头，那中间有一个他患病患了38年，他躺在那个褥子上已经很久很久，38年。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天耶稣就走到这个地方，但是不但走到那个地方，看见那么许多的病人，他跑来医治了这个38年的病人。不但是医治他，这医治他也只有他一个人的医治。当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看见就奇怪吧，这么多的病人，耶稣为什么只医好这个？平常有许多的病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一个一个的医好他们，但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池子那个旁边有这么多的病人，没有医治，单单医治这个病人瘫治38年呢？耶稣是不是有歧视啊？是不是因为这个人长得很帅？是不是这个人很有钱？是不是这个人很有学问？是不是这个人很有社会的地位？哎呀，你从他的答复里面说没有人，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可怜到一个不可再可怜的程度了。但主耶稣为什么去这就他一个不就别人？耶稣难道他有歧视人吗？不是的，若是你从他的答复里面 耶稣问了他问题，在答复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一号这个人，为什么不一号别的人。有别的人呢，他们等着水冻的时候，他们抢着下去就好了。但这个人不是一样，他说先生呢，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他这个摊子嘛，躺在我知道38年了，没有人帮助他啊。他说我真要下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那么我心里请问，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啊？哎呀，我看到没有人这两个字和那个第十四节里说因为那地方人多，那我就想起来，哎呀，这么多的人中间这个人就没有人 care 留心他，关心他，注意他，连他自己的父母都不再照顾他。如果他有妻子的话早就已经离开了，如果他有兄弟姊妹的话也根本就不顾你的，他成了一个在人群中迷失的人，人群中最孤单的人，人群中最没有希望的人。所以这个人呢，他躺在那里，对我来讲，让我所了解的，他是正在那里等死，等这个 death call， 等死亡。为什么呢？水冻的时候他要下去，别人比他先下去啊，有水冻的时候有没有人们帮忙他啊，把他放在水里面，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他是一个 hopeless person and helpless person， 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是一个没有无助的人。像这样一个人，神主耶稣到那里对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得了主耶稣的恩典，得了医治了。我们一个功课啊，这是给我们很要紧的功课啊，无论什么样的事，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还能做的时候，神不会 intervene， 神不会参与进来的。就是我们得救吧，若是你不承认你自己是一个 hopeless and helpless sinner， 一个无助的没有希望的一个罪人，你不承认这件事，主耶稣的救也没法子领导你的。我们从前养一些我们不是自己的小孩子，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他们一个小凳子，小凳子上面呢有一个名字，因为他们来的时候都很小嘛，啊，说每人都有一个凳子，啊，叫他们自己有个责任心，晓得这个凳子要好好叫招呼的，啊，要 take care。 有一天我外面讲到回来，我看见一个小孩子啊，满头大汗的啊，在那个楼梯底下，在那拿了一个绳子在那捆这个凳子，那我说我觉得很稀奇啊，我在旁边我就看他，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两个脚掉下来了，爸爸，我的脚两个脚掉下来了，他说我现在把它捆上去。可怜啊，这个小孩子自己才几岁，你说呢，他想用绳子把个脚捆上去，你怎么能捆得上呢？一次失败再一次失败，我说你让我做了，让我来帮你忙了。但这个孩子 very stubborn， 很骨折，很坚持，他一定要自己做，一定要绑了不下多少次掉下来，到摸摸掉，我看他差不多哭了。我说你给我做啦，我用一个钉子很快的就把他钉了上了，他拿起走了，哪里一个功课啊？这小孩子不肯让我做，这个椅子永远修不好，让我一做很快就把它好了。啊，感谢上帝，你若是承认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可以处理这件事，你到主的面前来，主一定处理他。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主一定拯救你，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第二件事，主耶稣看见他，知道他病了许久，我相信主耶稣知道他病了38年，跑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弟兄姊妹，我问你，假如我懂你是这个病人，病在哪里已经38年，而且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帮助他，他又自己下去，人家比先下去，没有希望。若是主耶稣来问你，问我这句话，说你要痊愈吗？我心里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觉得主耶稣问这个问题合适不合适？啊，若是我是这个病人啊，你想我怎么说？我说，你说呢？对不对？我病了38年了，不要38年，38天我都受不了了。我还要你来问我，你要痊愈吗？这个话是白问的吗？我已经躺在这里没有希望了，对不对？ 我请问耶稣有没有问一句从来没有意义的话？因为他是主，万物是藉着他创造的，人也是由他创造来的，难道他不知道？哎，他既然已经晓得这个人病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问他这句话？若是你仔细去想，这句话不是空谈，因为他躺在那里已经没有希望的了，他在那里等死的了，他已经失去了那个要好的那个意志。你知道的，不管好这么好的医生好的药，若是个病人没有要好的意志，这个 willpower 这个意志的力量，这个病不会好的。所以主耶稣跑来对他说，你要钱医吗？懂了吧？主还没有医好他的病以前，先把他的心理那一个上台把他医好了，使他觉得现在耶稣登下来问他这话，你说世界上没有人照顾你，没有人留心你啊，没有人关心你，耶稣现在在这里，我关心你，我从天上来，我关心你，看见那个慈悲的脸，他一定很受感动。就是不要说为着别人，就为着他一个人那么关心他，都要说是我要痊愈，本来没有人关心他，他死了活了没有什么分别吗？对不对？但现在这样的情况就不一样啊。所以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就把他这个沉睡的低沉的失去了的那个意志的力量把它转过来。所以当主耶稣叫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起来了。哎呀真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说他医治是医治全人的，他真是一个大医生，他晓得怎么做。我看来我真是受感动，你呢？感谢主。好，但是呢，当主耶稣问他这句话说你要痊愈吗，他告诉说，先生呢，睡洞底说没有人帮助我下去，我要下去的人比我先下去，假定你是主耶稣基督，我是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不是啊，我这么一个比喻，站在那听见这个人讲这句话，你怎么回应他？你怎么回应他？他说水洞底说没有人帮我下去，我要先下去，我要下去，别人比我先下去了。那你听这话你怎么说？我一定说，哎呀，你真可怜啊、哦！你真可怜了，啊！有没有说 I'm sorry， 对不对？听见一定这么说吗？朋友啊，世界上人在苦难中的说，我们能安慰什么？我们只能消极的说，你真可怜，啊！我只说 I'm sorry， 他已经很可怜了。当我们说你真可怜的时候，他变得更可怜了，对不对？他已经觉得 sorry 了，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你再说 I'm sorry 的话，他更不舒服了，更失望了。他已经失望了，没有希望的了，对不对？那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真叫我惊奇啊。耶稣对这个病人怎么说啊？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什么意思啊？耶稣的福音总是积极的，他没有消极的话。你去读圣经，整部的新约圣经，整部的福音书，你看从来主耶稣基督没有就消极的话。我们人安慰人只有消极的，主耶稣拯救人是积极的。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传福音的人那么迫切，那么样的积极的向你讲啊。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一个 positive power， 是一个积极的能力，他把我们从死亡中间救出来，他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中间救出来，他给我们这个生活的能力 living power。 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不会消极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音，何等要紧的福音。今天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谁也不知道明天要遭你什么，我请你相信主，接受主，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的福音他的力量总是给我们积极的。但我的问题在这里，这个病人他盼望就是走了吗？站起来走就起来走就可以了，对不对啊？那就好了吗？他要的就这个，因为他躺在那不能走啊，38年，现在只要起来走就可以了。但主耶稣很奇怪，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要叫他把这个躺的褥子拿起来走。哎呀，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 朋友们，想一想吧。为什么？第一件事，因为时间我差不多到啊，我第一件事，这证明这个人他真正的痊愈了。主耶稣基督医治他，使他整个的人生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有个180度的改变。为什么？假如说这是这个病人躺的褥子，他躺在上面38年，显得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你看见什么不一样？换句话说，从前是褥子扛着他，显得他扛着褥子了，有多大的不同啊？没有一个到主的救恩里面的人，他的人生不会改变的。对不起，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是一样，
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得出改变。我传福音这么多年，我真是看见福音的功效在人的生命中怎么样把他的人生完全的转过来。不要讲别的吧，就是我自己家里的小孩子中间有一个，他很有这个画画的天才，那么他在高中读书，在美国，那么他们有这个 home economics 和家政课，他就在那里自己 design 他的衣服，他自己买料，自己做，在学校里做。哇，他这个 design， 他现在是个医生了啊！那个时候他真是，他 design 那个衣服啊，哎呀，这么能穿啊，他是新式啊，所以他拿回来，他我的妻子就对他说：“你穿了这个衣服，你的爸爸可以不要穿到了。”拿来就用剪刀把它剪破了。但是在美国，他自己工啊，他自己赚钱买了料做，再做，再做，再剪破。剪破了以后再做再剪破，就怎么样一个情形。但感谢神，有一天就在一个夏令会里面，神的福音，神的圣灵的大能领导了他，他痛哭流涕的到前面去，跪在主的面前承认罪孽，相信接受主做他个人的救主，生命就这么改变过来。他现在是个眼科的专科医生，大学包括在里头一共读了13年的时间，成了一个这个专科的专科医生。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他喜欢画画啊，喜欢做别的事情，他不肯读书的。但是奇妙的神在他身上改变过来，让他真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啊！这个我们看见这个人是如此。但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主要叫他把他这个褥子拿起来走？如果这个炉子不拿起来走，摆在那里，这个人走了几步，偶然发生一件什么事，他会怎么样啊？我这人呢讥笑他，我他自己心情软弱，会做一件什么事，他一定回去躺在这个炉子上，但主不让他做这件事情。主让他做什么？主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什么意思？不让他再有机会回到他那个老的那个褥子上再躺下来。我们有多少多少基督徒起来了吗？起来了，但是自己的褥子还没有拿起来。在教会里面做礼拜啊，聚会啊，若是有什么人得罪他了，他马上什么呢？马上回去躺在他的褥子上去了，不赖了。我在这57年来服侍教会，我见得真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没有好好的带他，起来以后还不够，要他所有的嗜好软弱都应该对付的清清楚楚的，就像这个人一样，他起来以后把褥子扛了起来，拿起来对付掉，这样他才不会回去啊。我们传道人也是一样，如果是我们后面这个桥不烧蛋，不做一个破釜沉舟的一个奉献，我们一见工作困难，我们也会走回去的嘛，也会走回去的。我看见过，不是一个，不止一个啊。 所以主耶稣会说你叫他怎么做，有他的要紧的意义在里头啊，让他不再回去。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不感谢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做的工作彻彻底底的，不像我做呀，他做的彻彻底底的。我初初到香港，那是好多年以前，我刚从美国读书回来，在台湾工作，那么有人请我到这个香港来讲道。香港的信徒很喜欢请传道人吃饭，而且呢请我们吃好饭，就是到家里吃也是好饭，他们不但请吃饭，也喜欢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30年前的那个时代，香港的这个家庭呢，装扮的好的了，那个我们台湾的人没有这样的事的。有的家庭这个 interior decoration 呢，比美国的房子还要好看，是他们要炫耀他们的好的房子，所以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那么有一个信徒带我参观，我看这个小房子不大，房间不大，里面有个方桌子，有4个凳子，有冷气机。我问他这个房子做什么用的？哦，他说我是我们的朋友来了，吃点心的地方。他是上海人，我说吃点心呢、啊？恐怕不是吧？这是吃卤豆糕的地方。那个上海人叫大牌，叫卤豆糕。我说你们吃卤豆糕的地方。他一听我脸红的不得了，他你怎么知道的？我看那个样子死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们几个月以前信主以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信主了以后我们再不打牌了。我说不行，要把这个地方取消掉它。我就把这个炉子拿起来的道理讲给他听。那我说怎么办？我说我帮你忙，把台子拿出去，把凳子改换，另外的用处。感谢主，这个弟兄拿起了炉子。我现在请问你如何？你信了主有没有把炉子拿起来？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传这篇信息，在你的圣灵做工，感动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